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新约圣经启示录的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我们首先把启示录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一起读一下。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手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七雷发声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
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说，然后呢，我看见 另一位大有能力的天使从天降下，他穿着云，且彩虹在他头上，且他的脸如同日头，他的脚如同火柱。如同火柱。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位天使说一位大有能力的天使，非常有权柄的天使在这你看到他掌管的范围呢，包括你看到他后来他掌管的范围云彩是吧，日头以及提到他的脸面。而且呢，最重要的一点你要注意，这位大能的天使他的形象和他说话的样式跟启示录当中所启示的耶稣荣耀的样式是非常相似的，是吧？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那坐宝座的有彩虹围绕着然后呢，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在何家书十一章十节也提到吼叫如狮子后边说他的声音如狮子所以说呢，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在天上永不朽坏的这个国度当中属于上帝的天使，也包括属于上帝的人，他的一个样式。就像当年呢，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摩西一样当摩西面对面看见神的时候，从神那里领受命令的时候，圣经说摩西就因与耶和华说话，脸皮就怎么就发光。当他下来再给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以色列人看到摩西脸皮上的光，就害怕挨近他害怕挨近他。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天使呢，他能够与基督荣耀的样式相似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也说过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一起念，
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对，将来圣徒得赎的身体呢，也是与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是有天上的样式，是永不朽坏的样式。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天使的大有权柄，大有能力，他的能力来自于神他的样式呢与主耶稣基督的样式相似第二点，他的手里有展开的小书卷，他的右脚踏在海上，左脚踏在地上。首先你看到他的权柄在海和地之上。你看到启示录说的这些灾也好，这七晚七灾也好，也是什么降灾在海上，降灾在地上，它有这个权柄。然后呢，你注意这个小书卷之前的那个书卷呢，是由坐宝座的神拿着而且里外都是封住的他拿着的书卷呢是小的，然后呢是展开的，不像启示录当中那个书卷是封住的你往后你也知道，那个书卷呢，七印封住的只有耶稣能打开，但这个书卷呢，约翰可以打开既然说我们也能明白第三点，他用极大的声音呼喊，好像狮子的吼叫。你注意这里他发出的声音就是这打开的小书卷的声音，这声音打开了，这小书卷内容是展开的然后这个小书卷的声音呢，它有个特点，是清晰的，谁都可以听见。小书卷的内容呢，谁都可以看见，就像今天我们这本圣经这本圣经呢是写给我们的，但是外邦人他有没有渠道接触到，他有渠道接触到所有人都可以接触到，就像这个小书卷一样。这个小书卷呢，上面是简单清晰的话语且当他喊叫的时候，七雷就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当七雷发声时，我正要写下，我就听见有声音从天上说，你要封上。那七雷所说的 你不可写下它，你要注意这点哈。之前那个书卷呢是有七个封印，这七个封印呢只有耶稣能打开啊，而且七个封印打开之后呢，你看到这个内容它也是等到应验的时候啊。这里呢这个小书卷是展开的，当然都能听见都能看见啊，但是呢伴随着这个小书卷的声音展开之后呢，却上帝却说这七雷说的声音你也不可写下它，七雷哈，这七雷肯定跟这个小书卷是有关系。也就是说弟兄姊妹，首先你要明白七雷就是对小书卷的解释啊。这个小书卷是给谁的？是给约翰，是给教会，是给我们的。七雷呢就是完成他的解释，就像耶稣呢在马太福音和四福音说的，对众人讲话只用比喻，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对他们而言是封住的啊，对他们而言是封住的，免他听见之后就得救。你如果不在教会当中，你不是门徒，你没有舍弃且跟随主，你不遵行主的命令，你就没有办法知道七雷的声音。在那个时代呢，这七雷只有使徒约翰知道，还有那个时代的教会知道啊，但是不会告诉其他人啊，不会告诉其他人。所以说你要知道圣经有显明的，有所有人能看到的，有比喻，圣经要答案，有隐藏的啊，不是给所有人看。还一点呢，这个七这个小说卷写的事情呢，就是它事件是什么？它事件就是后边发生那些事情嘛，对不对？你往后看，后边就有关于教会的事情啊，两个见证人做见证，然后被杀，圣民被地上来的地底上来的兽胜过，然后杀了他们，是不是？圣城被外邦人践踏42个月。所以说这个小书卷它很明显，它里边的意象内容也好，是关于教会在末后所必须经历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会不会一五一十的在那时候都给你启示出来，都给你写下来？是不会的。因为耶稣所说的关于在末后教会必然遇到的事情，首先呢是明明写下，你看马太福音也是啊，到末后怎么样啊，怎么样怎么样，也就是说我来之前怎么样，包括血肉都写得很明显，有一些清楚的意象嘛。但是具体每个教会遇到的具体事件不会都给你写进去，这七雷到时候的时候你就知道啊。而且呢这个七雷的声音呢它不会跟小书卷冲突，教会所遇见的事情，包括每个教会在末世属于主的教会所遇见的事，必然符合圣经的预言，我们所遇到的事情不会超过圣经的启示，且不可能违背圣经的启示，且不可能有什么灵恩派啊，什么安息日会啊，什么的耶和华见证，什么经外的启示，什么什么额外启示来指导你，不可能的。有隐藏的，有显明，就是隐藏的也和显明的是完全相符的啊。所以说一起来念，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他叫我们遵行在律法上的一切话。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会说的。
所以说那个时代具体新约教会最后碰了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要遭遇什么事情他们不知道，因为这就是七雷所隐藏的事情啊。彼得呢曾经问过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说什么？我要等他再等我到我再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随我吧。耶稣的意思是与你何干啊。有些事情弟兄姊妹神不许我们知道，如果你硬要知道，那么答案就是你不想要，你要明白啊。如果你说，哎，主啊，你跟我说那个人能不能得救啊？我以后能不能做什么？答案就是不，不能得救，也不能做什么。所以说不要问啊。 我们不仅要尊重圣经明明清晰可见的启示，也要尊重圣经故意隐藏不让我们看见不让我们听见和不让我们写下来的事情。这就是小书卷和七雷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七雷为什么不让你写出来啊？有些事情上帝不让我们知道，那就是最好不要知道，到时候知道的时候那没有问题，如果你不让你知道你硬要知道，那个答案不是你想要啊。然后我们再读一下第五节到第七节。
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其实说不再有时日了。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的仆人众先知的佳音。
我们看一下第五节到第七节啊。然后那位天使，就是那位我所看见啊，两脚踩在海和地上的，举起他的右手指向天空啊，他以那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发誓，就是创造天和在他里面的，以及地和在里面的，以及海和在里面的，说将不再有延迟。你要注意这里跟但以理说的关系一起读。
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名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
都应验了，不再有迟延啊！指着永活的主启示，在旧约有过这一幕，在新约也有这一幕啊。所以说呢，我们看彼得后书哈，彼得后书呢一起来念。
但现在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惩的那日子，用火焚烧。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地有神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被烧尽了。
所以说不再单言，主像贼来贼到来的那日子一样要来到，到这里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以后让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孩子们一定要读出声来啊，这样会加深你们的印象啊，会让这些记在你们脑子，不要嘴光在这坐上，一定要大声读出，要大声读出啊，这是上帝的话，一定要读出啊，读这书卷的人有福了啊。往上两个看，哎，往上，咱们看到啊，这一幕启示的这一幕庄严的启示啊，从创然后哈，第七节说反倒是在第七位天使发生的日子，当他即将吹响号角时，神的奥秘就成全，正如他宣布给他自己的众奴仆，他的众先知啊，众先知们。从创世以来，众先知所启示的那个旧约圣经，在从前的时候，关于末世的预言是隐藏的。你看丹尼是知道啊，这个启示录内容啊，不仅在启示录，在旧约的时候就有啊。直到就是关于耶稣再来的事，直到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才会彻底的揭开应验啊。来念一下丹尼说这个。
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但我但以理观看，见另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有一个问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人说，这些的时到几时才应验呢？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名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的？他说，所以你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
你看到没有，从丹尼的时候说就有这种意象，但上帝说要封闭要隐藏，直到第七号吹响的时候，这一切将要解开啊。 然后启示录十一章哈，他们做见证，做完见证的时候，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还有十三章啊，任凭圣徒与他们征战，并且得胜。啊，你要知道这里的这些相关经文，啊，是不是？然后丹尼说什么？等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啊，好，我们请读一下第八节到第十一节。
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出来。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失禁了，被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失禁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觉得发苦了。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
我们看第八节到十一节，我们需要注意哈，这里呢要去看以西结书第二章啊。以西结第二章呢，神吩咐以西结说，人子啊，你们到悖逆的以色列家去传道啊，不要因他的脸色惊慌，他们或听或不听，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因为他们是极其悖逆的。一起来读。
人子啊，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悖逆，那像那悖逆之家。你要开口，是我所赐给你的。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民那里去，乃是往以色列家去，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言语难懂的多国去。他们的话语不是你是不懂得的，我若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听你。
在旧约呢，天使让以西结吃书卷，吃完之后口中甜如蜜，然后奉差遣去传道，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在旧约的时候，以西结先说呢，先知呢是奉差往以向以色列家说预言，劝诫他们，警告他们，以及悖逆的代价。但是使徒约翰呢是奉差向整个世界的万国万民以及众王说预言，并预言他们不信基督，抵挡真理，逼迫教会，杀害圣徒，最终要遭受的审判啊。所以说呢，旧约时候是对劝诫以色列人，今天的这些呢，这些预言呢，是面对整个世界啊，整个世界。第八节，然后那声音就是我从天上听见的，又和我说话啊，这就是四章一节啊，初次听见的啊，好像号角的声音，就天上的那个声音啊，耶稣基督的声音。且说你去领受那展开的书卷，从那使者手中，那踏在海和地上，我就到那使者那里，对他说，请给我那小书卷。我们看到哈。七印所封的书卷，只有羔羊有权柄打开。关于这个世界最终的结局要发生的事情啊，上帝所写的这些历史，只有羔羊能打开。但是天使书中这小书卷并不复杂啊，里边呢是清楚的，并不是隐秘人不可忍受的。这个呢，作为神的仆人可以领受，且能吃能看懂，吃进去就是能看懂啊，吃进去还能说出来，还能体会到，在口中甜如蜜，在肚子里边是苦的啊。所以说呢，这就是圣经说的是显明的事情，是属于教会，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事情，是我们可以领受的啊，要么去遵行。他对我说，你拿着去吃了它，且它要使你肚子变苦，然后在你口中却要甜如同蜂蜜啊。我拿了小书卷从使者手中，且吃了它，且在我口中如同蜜一样甜，但当我吃了它的时候，我的肚子变苦了。我们看以西结书第二章，我刚才读过啊。这书卷的特点呢，是内外有字，然后其中写的是哀嚎、悲叹、悲痛的话，是不是？他就吃进去了。十一节，他们对我说，你必须再说预言，指着许多人民、许多国家、许多语言的人和许多君王。 这里我们想，为什么口中甜如蜜，肚子却发苦？首先呢，神差遣先知以西结呢，向以色列家发言，劝他们认罪悔改，转向神，是不是？然后约翰呢，被差遣向万国万民整个世界发预言，预言他们的结局，劝他们认罪悔改，脱离罪恶，信福音啊。先知说，这书卷上都是悲哀、叹息、悲痛的话，为什么？因为与以西结那个时代一样，以西结那个时代的以色列家极其悖逆，不肯听从先知的命令，对不对？一起来念。
以色列家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原来以色列家是额间心硬的人。看哪，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我使你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他们却是悖逆之家，你们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你往你本国所掳的子那里去，他们或听或不听，你要对他们讲说，告诉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弟兄们，如同那个时代的以色列家从来就是不听，今天地上的这外邦人，这万国万邦的这些掌权者，他们也不听啊，他们的脸呢一样硬。而说实在话，今天我们看这外邦人是很恶心的啊，是很恶心的啊。以西结领受了这些话之后呢，就到差他去的那些啊被掳的那些人当中呢，忧忧愁愁的坐了七日啊，你就能体会到什么叫在肚子里发苦了啊。但是神呢，仍让他去做啊。你看这个以西结书第三章嘛，一起来念。
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证明的罪。他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恶罪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再者，一人何时离异而犯罪，不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所不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他若你警戒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的话，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
所以说，你看到没有？警戒一人呀，是一份苦差啊。然后呢，在以西结第三章来念。
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胆，以致你哑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
你看下边。
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
所以说呢，以西结会因为这个事被人捆绑监禁，然后呢，神告诉他，不管他们如何面对你，你仍要去传。所以说呢，如同旧约的以西结，也如同使徒时代的约翰啊，教会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呢，向整个世界传道，也向整个世界的基督徒传道，劝他们认罪悔改，转向基督，脱离罪恶。但这个时代的人，我们都知道，他们是拒绝、抵挡、诽谤、试探，而且起来逼迫教会杀害圣徒。所以说你要明白一点，神的道是真的。当我们听见这福音的时候，如同蜜一样，虽然口中甜如蜜，但是传道的过程有一种说不出的苦。凡传道很多年的，凡见识过传道过程当中那些恶心的人和事的，你就知道什么叫在肚子里边发苦啊，这个苦呢你自己肚子知道啊。神的话是真理，是蜜，是真的，我们欢喜领受。但传道的过程是痛苦，传道的过程是艰难的啊。因为为耶稣做见证，传悔改赦罪的福音，你要面对的代价除了逼迫甚至死亡。所以说你看后边那两个见证人坚守神的真理， 以及那些被杀的圣徒，他们都是如此啊。其上所写的都是哀嚎叹息悲痛的话，所以这书卷呢在我们里面是苦的，咱们口中是甜，当我们听进去念出来的时候是甜的，但是呢这个过程是苦的啊。我们要想起耶稣的话，一起来念。
你们要把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单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然而福音必先传给万民。人把你们拿去浇灌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道理的必然得救。那时人要把你们现在放在那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所恨恶。
所以说聆听真理是一个喜乐的过程，但是传扬真理遵守真理那绝对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当你真正明白这些话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你不仅有甜，你肚子里边也是有痛苦、恐惧、悲哀、哀嚎。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上帝甜如蜜的真理，以及在传扬真理、为耶稣做见证、遵守真理的过程当中，那些只有你肚子才知道的苦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第十一章的一到二节。
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就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
好，我们看一下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然后被赐给我一根测量杆，好像权杖，说起来测量神的殿和祭坛，并且在它里面敬服服敬拜的人。丈量神的殿和祭坛，就是还有里面敬拜的人，就是数算得救之人的数目啊，不是拜受像之人的数目啊。也就是说使徒教会有这个权柄，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神的殿就是在殿里敬拜的人，在教会当中聚会的人，殿里的侍奉就是聚会听道传道，这就是圣殿。只有这样的人呢才会被量进去啊，外头人不会被量进去啊。然后看以西结书40章啊，你看到啊，量嘛，拿着尺度量嘛，量量着圣所每一处，量长多少高多少，长多少高多少，是不是是不是，你看量量量啊，量量完之后你注意哈，后边说量四面周围有墙，长500肘宽500肘，要分别圣地和俗地，是不是分别信的和不信的，圣洁的和污秽的，重生悔改的和仍旧犯罪的啊，这是量啊量。然后起初第7章呢，量的受印的数目144000，就是144个1000啊，每个支派12000，就是12个1000，对不对？启示录21章新圣城四方的4000里，12个1000，城墙的尺寸是人的尺寸，也是天使的尺寸，144肘啊，这周围都是完全一致的啊。第二节，但殿的外面或是外院，注意啊，这个词是要赶出去，不用量它，因为它被舍弃或者任凭给外邦人，并且这圣城他们要践踏42个月。看这里啊，不要走神，听着，看这里。 只有内院的，在主里面的，在圣所里边敬拜的这些人呢，才能被属名字记在册上。那些外院的，啊，外邦人假基督徒，他即使能够践踏圣城，逼迫教会，或者他挂一个教会的名，像撒都教会是，但他永远够不到内院，他永远不会被写在生命册上。他们能够够到的，能够践踏的，就是被舍弃的圣殿的外面和外面，对吧？圣殿的外面被丢在城外面。真正属于神的、敬畏神的人，名字被录在生命册上的，会被主保守，信仰不会被玷污，不会变得像外邦人一样，像假基督徒一样。以一节书四十章说的清楚了，为什么要量呢？要分别圣地和俗地，分别内院和外院，分别真教会真基督徒和假教会假基督徒。而且圣经的以西结书说，一起念，
他对我说，这是祭司主赎愆祭，是草书祭之地，名称是外院，
是名称圣。你看到没有？免得把赦罪的救恩带到外面，免得让他们得救。里面的全都得救，外面的没一个承受，没一个得救。这里呢，你要留意耶稣的话。圣城被践踏42个月，一起来念。
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
你要注意哈，这里的外邦人呢，指的是不信的或者假基督徒，跟随兽、敬拜兽、与兽一起逼迫真正的教会，杀害圣徒，这是不能得救、要灭亡的人。在启示录13章，从海中上来的兽，全地的人悉悉跟随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你先念。
又赐给他说：“夸大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
任意而行42个月，对不对？并且呢，外邦人的数目不用数算。为什么呢？一起来念。
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可以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智慧是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
外邦人的数目呢不用数算，外邦人的数目不用数算，因为外邦人数目满的时候就是666，就是拜兽像者不能得救之人的数目。那么什么叫践踏圣城呢？一起来念。
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又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账目，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对，那些有权有势亵渎神的名逼迫教会的那些人，他们的特征我们都知道他们要任意横行42个月42个月呢，就是圣经说的3年零6个月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不下雨，对不对？你要注意，为什么耶稣强调以利亚的时代是3年零6个月？这3年零6个月在以色列当中，在以利亚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先来念。
那你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比他以前的地位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亲，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以谢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舍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亚哈在位的时候，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亚比兰，阿门的时候上了幼子西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 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不降雨也不下雨。
所以你要知道以色列那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时期，全国强制性敬拜巴利，对吧？也许别杀害众先知。然后单以理书呢，你看单以理书第七章，也就是单以理书第七章说的一载二载半载，一年两年半年三年半嘛，就是无底坑的兽的国在地上掌权杀害圣徒的时候，你看我观看这酒与圣灵征战，且胜了他们，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的手一载二载半载。能体会到有人要折磨至高者的圣民，要改变圣经的律法，要改变我们聚会的这种聚会啊。所以说这种事情不是在只在新约有，只在末日有。启示录的预言与以西结书、但以理、撒加利亚说的预言是一致的，从过去、现在到将来，圣徒所碰到的事情是一致的，啊，所以说这是多重预言，多重应验，且一直在应验。然后但以理书第九章哈，你去念一下。
一息之半，他必使祭祀与奉献之地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必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
一息之半就是七年的一半，三年半。一息之半嘛，你看改变节气嘛，都不让献祭了，不让贡献了，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殿，要说你们需要注意，先知但以理说出了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啊，说不当说的话的时候，啊，然后呢，在但以理书十二章有针对圣徒的大劫难、大逼迫、大患难，现在你。
那时，保佑你本国知名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艰难，从永古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迷路在这上的必得拯救。我带你观看，你见地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有一个问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这奇的事要到几时才应验呢？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都应验了。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
污秽的叫他仍然污秽，圣洁的叫他仍然圣洁，凡忍耐到底的必然最终完全得救。啊，横行四十二个月，1260天，三年半，一载二载半载一期之半，其实都是在讲一件事情啊，这是圣经说话的方式啊。这也是启示录十二章龙所逼迫的那个女人在旷野被养活的日子。你听听，
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使她被养活1260天。
所以说你看这里说什么，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这里
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农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
对，这就是坚守真道为耶稣做见证神的儿女遭难受逼迫的日子。所以说这些数字它其实是一样的，这些数字在过去有，在现在有，在将来还有啊，这是个多重应验的预言啊。这些数字呢不仅在最后的时刻有效，在每一个时代都是真的。好，我们请念十一章的三到六节。
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 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敌仇敌。想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出生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
我们看一下十一章的三到六节，然后说，并且我将授权或者任命我那两个见证人，然后他们将穿着麻衣，将神的话宣讲1260天。神的话传道做预言啊，就是你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再说预言。弟兄姊妹，这两个见证人其实是一个意象，你要明白啊。你也不一定就是说不要去过度的或者说去做一些偏离圣经的思考。这两个见证呢是一个意象，其实这两个见证人呢，他们所做的所遭遇的涵盖了当时那个时代使徒和教会当中的门徒，也是每一个时代的教会所经历啊。你要知道这两个见证人是个意象，你要明白哈。耶稣呢差遣门徒是两个两个的出去，律法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对吧？耶稣出去的时候给他们权柄，就像接下来说他们有权柄降灾啊，凡要害他们就被击杀，然后有权柄使地上不下雨，可以任意用各样的灾祸攻击那个世界，对不对？耶稣差给门徒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秽啊，凡不接受的剁下脚上的尘土，凡接受的医治他们，对不对？你看，而且呢七十个人确实也见证了因主的名鬼也服了他们。这个意象当中呢，两个见证人传道的日子就是1260天，就是42个月，就是一载二载半载，就是外邦人拜受像之人横行见他生成的日子啊，谈起路12章，对吧？1260天，他们身穿麻衣，你注意这个麻衣哈，这个麻衣不是那种细麻布的衣服，是粗布麻衣，在圣经当中表示披麻蒙灰认罪悔改啊，他们早就披麻蒙灰悔改了，是吧？这就表明这两个见证人传的就如同使徒约翰所传的是让人悔改的信息，天国近了应当悔改，要说天国近了应当悔改，他们就承认一切的罪恶，在约旦河受洗。你要注意这两个传道人他们的特征以及他们传道的日子时间以及传道的内容。这两个见证人呢，这个意象就指的是从创世以来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并每一个时代传真道为耶稣做见证且得胜之人的一个缩影。他有的人说哎，这两个人是谁，这两个谁，你不要去猜这些。这两个传道人是一个意象，他是每一个时代坚守主的道传真道之人的一个缩影啊。这两个传道人这样的人在每一个时代啊，他们是主的教会，是为耶稣做见证得胜的人，并且为耶稣而失去性命啊，是得胜之人。第四节，说这些呢就是那两棵橄榄树和那两个灯台在这地的主面前被设立。我们看撒迦利亚书，一起来念。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我看见神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
我们看哈，撒迦利亚书当中呢有一个金灯台，上面有七盏灯七个管子，这七个管子后边说是神的七眼。一起来念。
谁表示这日子是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查遍全地。手拿线砣就欢喜。
在启示录5章6节呢，七眼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往普天下去，你看查遍全地嘛， 然后呢，撒玛利亚受启示这个两个橄榄树的意象是什么呢？一起来念。
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你来念。
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
也就是说，这两棵橄榄树，这两个见证人是靠着圣灵行事，不是他们传道，还是他们施展的神迹奇事异能，都从圣灵来的，而且呢，看撒利亚书四章说，这两个橄榄枝啊，在两个流金油的金嘴旁边，说这是两个新油啊，这和本上受膏者，原文是这是两个新油，站在普天下的主，原文是全地之主旁边的，油代表圣灵的恩赐，两个见证人就是两个橄榄树，就是两个灯台，你们是世上光，世上教会，这两个见证人的意象呢，跟撒加利亚书当中两个橄榄树的意象是一样的，有橄榄油，有圣灵的恩赐，是主的灯台，主的教会，被侍立在全地之主面前。全地的主是谁？就是上帝，全地之主，万王之王。第五节，倘若有人要伤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吞噬他们的仇敌。如果任何人想害他们，也照这样，必须被杀。你看《列王记下》的经文啊，那犯罪作恶的以色列王，让五十夫长带着五十个人去找以利亚，让他下来，结果怎么样？结果被火烧死了。然后呢，他们在为福音真理做完见证之前，没有人能伤害他们，只等他们做完见证，才会死在那个城。所以说，你看彼得、保罗，在他们为耶稣做完见证之前，没人能伤害他们。希律想害彼得，希律最后死了。保罗一说话，那个人就瞎了，对不对？跟这是完全一样的。在完成所做的见证之前，不会有任何的势力能够伤害这些见证者。第六节，且有权柄将天关闭。以利亚时代3年零6个月不下，以至于不下雨，在他们传道的日子，有权柄让水变成雪，并且用各样的灾难，在他们任何想要的时候攻击这个世界。你想到什么？在摩西的时候，埃及的时代，水变雪，身上长疮。这两位先知呢，使地上人受折磨，传道为耶稣做见证的日子，有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你看，当这两人死后，这地上人非常痛恨，欢喜的不得了，因为这两个先知让他们受苦。当他们传道的时候，有神迹奇事证明他们的道传道是真的。之后呢，也发生了大地震。你看到啊，在启示录第八章哈，那香炉倒在地上，什么地震是吧？然后降灾与地上的人之后呢，圣经特别提到第二样灾祸过去了，第三样灾祸要来了，对不对？这里的经文实际上，这个两个见证者的这一段，它实际上在第二样灾祸和第三样灾祸之间，在第六号和第七号之间。其实呢，地上人所受的折磨跟启示录前几位天使吹的号的灾难息息相关。看启示录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不是？地上伴随着在雷轰、大声、闪电嘛。两个人在地上所降的灾难，就是教会众圣徒在神面前的祈祷。伴随着几位天使吹号所降的灾，跟两个见人赋予的权柄是一样的。你看没有是吧？启示录第八章，看到没有哈？每号吹响的时候， 这两个见证人的权柄呢，其实就是耶稣授权教会、授权门徒的权柄。在传道的日子，有权柄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可以害你。耶稣差他们出去，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啊，这就是耶稣所赐给门徒的权柄。门徒也说了，因你的名，鬼也服了我们。也就是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胜过一切仇敌的能力，断没有什么仇敌能害。我们再去读一下第七节到十节。
他们做完之后，那从谷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时安德林义叫索罗马，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定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之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送礼物。这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
勇敢起见到十点。当他们完成他们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就要与他们交战，并且胜了他们，且把他们杀了。这个兽哈，兽就野兽的意思，在圣经当中也指恶人。你看揭开这个第四印的时候怎么样，刀剑饥荒瘟疫还有什么野兽啊，指的是凶残凶暴的恶人或凶暴的事人。从无底坑上来的时候，第九章第五号出现的时候，无底坑啊，无底坑，无底坑使者啊，撒旦做他们的王。其实呢，这里这一段呢，与第十三章启示录十三章所记载的啊，那从海中上来的亵渎神并亵渎神帐幕的那个兽是一回事，是吧？一起来念。
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人。又任凭他与圣徒争斗，并且得胜，也将一把慈悯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邦各国。
你看哈，我说这。兽掌握了权势，与圣徒征战且得了胜。兽与两个见证人征战且得胜，杀了他，是不是？我观看，这脚与圣民征战且胜了他们。大家你说哈，龙象妇人发怒，去与和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见命为耶稣做见证。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对不对？启示录十二章，天使者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然后被摔下来。后边说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后边会讲，一会儿说得胜，一会儿说被胜过，是什么意思？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呢，一方面说无底坑的兽骨蛇大轰隆胜过两个见证人，胜过圣徒，胜过这些守神见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儿女，这叫什么？这叫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啊！不要害怕，你只要害怕呢，能杀了身体，然后也能把你丢到地狱里，这样你要害怕。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这叫殉道，这就是魔鬼胜过我们的方式，殉道啊！但是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圣经说弟兄得胜了他啊，弟兄胜过他啊，弟他怎么死了还得胜？就是死了也得胜。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到，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因为虽然死了也能得救啊，只要能得救生死不重要啊。启示录所说的得胜呢，就是在患难逼迫甚至死亡当中呢，不否认主的道啊。最后呢，兽和假先知就被活活的扔到硫磺火湖里。在启示录二十章，那被兽迷惑的四上列国与神的民征战，最后被扔进硫磺火湖里，昼夜烧通红，直到永远。得胜是什么？就是圣徒虽死还有永生，魔鬼虽然杀了圣徒，但是最终还要灭亡，这就是得胜啊！所以既说得胜，又说被胜。第八节，他们尸体在那大城的大街上，那城按着灵异或按着圣灵的指示叫索多玛，被叫的索多玛和埃及，那里他们的主也被钉十字架。教会和门徒 今天我们所见证福音的地区，我们所面对的人群，他们的特征就是索多玛、埃及。索多玛是什么呢？邪恶淫乱。埃及是什么？偶像，不信福音，属世界，贪爱钱财，是不是？我这几年碰到的是不是就这些玩意儿？不就这些人吗？对不对？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误拜偶像的事，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诽谤你们，是不是？就是这样吗？他为什么恨基督徒？为什么恨教会？你假基督徒他不恨你，你说上帝就是爱呀，上帝包容，不要同性恋啊，同恋也包容啊，这也包容啊，对不对？那种呢，他不会恨你啊，那跟佛教没什么区别。只有你说你不能再淫乱，再犯罪拜偶像了，你这不行啊，那他就恨你。所以说我们教会呢，在邪恶淫乱的时代，向索多玛人和埃及人做见证，要知道他们的特点。当他们如同他们的主为真道做见证的日子，没有人能伤害他，但见证完了，他们也要像他们的主一样走向十字道、十字架的道路被杀，对不对？耶稣不就这样吗？耶稣在还没有做见证、见证完的时候，人想从山上把他推下，想他受打死的，不可能的。但时候到了，人子就要被交上去，对不对？彼得呢，在年轻的时候任意往来，在他传道时没人能害他，但到时候到的时候，他就被人捆住，到他不愿意的地方。啊，我们的主如何，我们也如何。无论是以色列，还是世上的万邦，所有抵挡教会的、逼迫教会的，无论是外邦人、假基督徒，属灵上都是索多玛、埃及。啊，旧约说，你看你的妹妹索多玛是吧？那妹索，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是吧？俄摩拉的百姓啊，践踏我的愿意愿语，做罪孽，右手严肃会啊，手沾满鲜血啊，忠信城变为妓女。啊，现从前公义去形容，现在凶手出来，你们的银子变为渣滓，你们的官长居心悖逆，与贼作伴，邪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他面前，对不对？在旧约的时候，上帝称那些作恶的以色列为索多玛、俄摩拉。在今天呢，整个世界都是这样。埃及就属世界的。那夜我巡行埃及，把埃及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埃及有偶像，说他们的主也在这城被十字架。一方面呢，主为我们死了，主从各族各方各国，这说呢，有各国各方各族的人来观看他们，主从各族各方各国各民当中买了我们，是我们归于神。另外一方面呢，主所喝的杯我们也要喝，主所受的血我们也要受。主被钉十字架，他的门徒也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对不对？所以接下来第九节说，他们且观看从各民各族各语言各国当中有人来观看他们的尸体，看热闹有三天半，且不允许他们的尸首被放在坟墓里，被凌辱啊，受羞辱。一会儿说一个大城，一会儿说全世界的人，注意到没有？是吧？这从各族各国各方拜观看圣明尸体的人，就是拜兽像的人，对吧？其实当中索多玛、埃及还有这大城啊，它都是一回事，是吧？啊，与圣明争卖且得胜啊，交给那外邦人，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且那些住在地上人，因这些人啊，因这两位先知死了，就欢喜，且送礼物给对方，因为这两位先知曾折磨在地上的。有的时候，这外邦人啊，他不管是什么政治思想，他不管是爱党爱国的，还是反党反国的啊，民主自由，他有时候他看到基督徒，看到传真道就来恨了。对，你发现这些人吧，他对这个仇恨真正教会这个福音的事情，他是一致的，啊，有时候互相送个礼。希律比拉多啊，在那天成为朋友，互相送个礼，因为基督爱他眼了啊。教会虽然没有权利嘛，在世界上，他们为什么这么恨呢？因为，对，你传的福音让他觉得难受嘛。 那国宝说，那你们说啊，只有信耶稣才能得救吗？啊，对，他就他虽然不信，他也听不惯这话，对吧？凭什么只有你们能得救，对不对？啊，对吧？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十一章的十一到十四节。
过了两三天半，有神迹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这两位天使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全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
我们看十一到十四节，然后在三天半之后，生命的灵从神那里进入他里面，他们就用脚站立起来，且有极大的惊恐降临到观看他们的人身上。耶稣被杀，三日之内复活。门徒呢是三天半之后复活，这是什么意思呢？主是首先复活的，在他复活之后，我们也要复活。啊，耶稣首先复活是初熟之人的果子，然后在基督里的也要复活，啊，有个先后顺序。十二节，且听见极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来这里。”他们就升到升上天，借着云。且那些仇恨他们的看见了他们，并且那时候发生了极大的地震，然后十分之一的城倒塌了，且那城中被杀死的有七千人，其余的充满惧怕，且归荣耀给天上的神。你看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约柜被抬到非利士七个月的时候啊，那人遭的什么灾啊？最后怎么样？就开始哀嚎啊，那位在天上的耶和华，是不是？然后最后还赔上礼物啊，这里有悔改的这一幕在里边啊。也要说这灾之后呢，人是有悔改的啊。然后十四节，这第二样灾过去了，看了第三样灾祸将要来了。也要说两个见证人这一幕，以及最后这些人归荣耀与神的这一幕，它发生在第二样灾和第三样灾之间，发生在第六号和第七号之间，发生在耶稣他真正再来之前啊，这呢是给人传就机会啊。所以说你看第九章嘛，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然后第六号出现，是吧？第六号之后是什么？幼发拉底河的四个使者，马兵两万万，对吧？然后你往下看，这里呢是最后的机会啊，是最后的机会。然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十一章十五节到十九节。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出现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
我们要注意第六号和第七号之间的事情，两个见证人传道到他们殉道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以及七号和七晚之间发生的事情。在第二样灾祸结束之后，人就不再悔改自己所做的，看到没有啊？这是最后有人悔改的机会，悔改的时候。看启示录第九章，第三样灾呢，在第七号吹完之后，你看第十章嘛，不再有时日了，不再单言了。第七号吹响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第七号吹响之后，审判不再迟延，人不再悔改，一切要终结，神的奥秘，关于末世的奥秘要全部成全。对不对？当第七晚交在空中的时候啊，做宝座的喊什么？成了，是不是？就是不再单言，神的奥秘成全了。然后是接下来创世以来，自从有人以来，从来没有这样厉害的大地震啊！列国断为三裂，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倒塌了。然后让他喝神烈怒的酒杯，然后众海岛投闭了，众山也不见了，大雹从天上堕落，每一个 约中伊塔连德，这雹子灾极大，人就亵渎神，是不是？耶稣也讲过吧，当那些日子怎么样怎么样，你看到这些时候你们就昂首挺胸，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到了啊，人不会再有悔改的机会。十五节，然后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有极大的呼喊声说，这世上的国，这世上的国成了，我们的主和他的基督，就受膏者的国，他且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十字架那个强盗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我们信耶稣就是到这一天的时候希望上帝能够纪念我们啊。在但以理书第二章，还一起来念。
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命立一国，也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
这就是但以理书所说的，那打碎列国要存到永远的国，列国将被打碎，地上的国将成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国，主神和羔羊是一位，看到没有哈？且要永远作王。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哈，念。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善人子的站在神面前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永不败坏。
当然你说那位像人子的啊，驾天而来，驾云，驾天上云而来，领到不做保证面前，他就得了所有国度的权柄，他的国永不废去啊。然后丹尼书第七章说，这四个大兽就是地上四王将要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民要得国享受直到永远。兽要胜过圣徒，杀害圣徒，但是至高者的圣民要得到神的国，在神的国中永远居住啊！而且我看到，看你念，
我观看见这脚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
基督得国的时候就是圣民得国的时候啊。十六节，然后二十四位长老，那些在神面前，那些坐在宝座上的，他们脸伏于地敬拜神说，我们感谢你主全能的神，今在昔在的，因为你已经取得你的大能且做王了。这位王是基督啊。但你说那像人子的得了权柄，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圣经不断强调做宝座的主神和羔羊，他们是一位啊。十八节，然后列国就被激怒了，但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并且那些死人被审判的时候也到了啊。我们看单理书第七章，做宝座的要实行审判，案卷展开。启示录第二十章，白色大宝座在他面前，天地的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海岛都不见了，是吧？又看见死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然后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是吧？对不对？死亡一天交出的死人，最后被审判定罪的人要被扔到火湖里啊，没有被记在生命册的人要被扔在火湖里，且有报偿，有赏赐给你的仆人众先知众圣徒，那敬畏你名的，那大的和小的啊，有五千得五千的，两千得两千的，都要得奖赏啊，从大到小得奖，而且要败坏那，要毁灭那毁灭世界，对吧？那些作恶的、败坏世界的那些兽，在世上横行的、逼迫教会的，要被彻底毁灭。十九节，在天上神的殿开了，他的约柜在他殿中被看见，被看见了，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冰雹。当神的约柜展开的时候，啊，你看启示录十六章第七晚到空中的时候，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啊。从创世以来没有这样大灾害啊！大城列为三段，列国倒塌了啊！神要把愤怒降在大标准身上，然后中海岛逃避了，然后大雹落在人身上，是不是？从来没有的灾难。这要注意七号七动七灾和七晚的七灾之间的联系。 啊，骑马之间的联系。而且呢，你看这个旧约撒母耳记哈，当约柜被显出来的时候，被人看见的时候，就是降灾的时候，啊，把赶上约柜的都死了，连那些善观约柜的博士麦人，也死了75000，啊，原本是75000，这就是神报恩的日子来到。约柜呢，从旧约写完之后，好像就不再显现了，但是约柜仍然存在，在天上的约柜，啊，约柜再一次显现的时候，就是神最终审判的时候，啊，好，弟兄们，我们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